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9号，公元2013年7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甘孜县出现大量西藏问题传单，大赦国际发起行动救援中国维权人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中共新一轮反达赖喇嘛运动将使局势加剧，中印所谓的边境会谈在新德里举行，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备受民众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境内，日前有人散发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现居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诺布战堆向本台介绍说，散发传单的事情发生在本周一22号，即藏历6月15号早上，因为我们家乡的藏人都将在每年的藏历6月4号和6月15号视为最重要的佛教节日，到附近寺院和圣山上进行朝拜和慰丧，所以有藏人利用这一机会，在离西藏甘孜县约15公里处的拉兹卡山口散发大量写有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尊者万岁和博于博国寿安、汉义汉国寿乐的传单。诺布战堆表示，随后中共政府派遣军警清理了有关传单后，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对附近廷卡乡和甘孜县城各旅馆中进行搜查，随意对藏人进行盘问，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遭捕等情况。据了解，近几年来由于中共政府对西藏各地实施严厉的打压措施，使境内自焚人数上升为120人。此外，境内藏人先后在西藏首都拉萨、甘孜、色达和德格等地区中纷纷散发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的传单，遭到中共军警的随意殴打和监禁。其中一位叫南卡坚参的25岁藏人，于去年年初从拉萨大昭寺到八廓街南部一路散发写有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引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西藏等的传单，遭到公安的拘捕，至今仍失踪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于昨天25号开始发起对许志勇等被捕公民的紧急救援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4名维权人士。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被当局非法软禁3个月后，本月16号再度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中共刑拘，当时还带走了3台电脑和手机等物品，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3看守所。同样，本月12号，新公民运动参与者李焕军和李刚也被中共当局抓捕后，分别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第1、第3看守所。另一位维权人士宋泽则被失踪。宋泽的家属表示，怀疑宋泽已被当局非法关押，目前下落不明。大赦国际表示，4名维权人士可能受到中共酷刑对待，因此呼吁全球的大赦国际成员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递交请愿信，关注4名被捕的中国公民，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据了解，2009年，公盟负责人许志勇曾被警方以涉嫌逃税罪名拘留，之后多次被警方传唤并软禁在家。 到目前，至少15名新公民运动参与者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篇评论文中表示，中共当局在西藏东部安多和康区采取的新一轮反达赖喇嘛运动将会加剧当地的紧张局势。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本月2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日前西藏境内传出的藏人可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等一系列显示治藏政策有放松迹象的消息，以及稍后中共当局突然在西藏东部安多和康区展开的新一轮反达赖喇嘛运动等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西藏政策有所放松的消息在藏人间流传不久后，当局随即宣布这是谣言，并称要严厉打击散播谣言者。接下来，西藏安多塞宗寺寺主直格尔洛桑却杰尼玛仁波切预定在同德县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也遭到当局阻止。本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率团到访位于西藏安多的拉布楞寺，更表示要旗帜鲜明地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还有数十名西藏康区道孚县僧俗因以宗教形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而遭当局开枪镇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这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中共当局试图释放一个强烈的讯息，即他们在执行反分裂政策方面绝不会动摇。藏人自焚抗议浪潮和中共当局展开的反达赖集团运动以及压迫藏人宗教和文化自由的各种措施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原本相比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来说，安多和康区在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上所受的限制不太严厉，正是在经历了中共在当地实行的进一步压制措施后，使得西藏安多和康区成为自焚事件的主要发生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理主席布琼次仁强调说，中共新一轮的反达赖集团运动会激化紧张局势，他们正在推行一种迫使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措施，这不但短视而且非常危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两天的所谓中印双方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三次会议于本周二2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班浩然以及两国内政、外交和国防部门代表共同参加会谈。双方表示在这次会议上不会谈及中印双方边境主权的归属问题，而是围绕中印双方边境的和平友好共处和在发生边境矛盾时应如何应对为主题进行磋商。本月24号，印度方面提到中共军队在举行中印会谈的三天前非法进入印度北部拉达克东南部地区，以及在今年4月和5月份分别两次非法进入拉达克北部地区的具体事件。在过去中印之间举行所谓的边界会谈时都会遭到西藏青年会等组织的抗议，并一直强调从历史及事实的角度来讲，中共与印度之间根本不存在边界问题，若要边界谈判，印度则必须和西藏代表进行对话。此外，中共军队在西藏地区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用来提高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军事战略对抗，这一举动导致印度处在高度戒备状态。据外媒报道，最近中共政府又在西藏首都拉萨机场夜间进行空军演练，以防备中印边界问题的紧张局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备受民众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从上周日21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烘梭西藏纳米社区中进行的第19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已进入第6天，比赛开始至今受到了当地僧俗民众的极大支持和关注。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会长格桑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当天下来你刚中给当天
第19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开始至今，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截至目前，进球最多的球员是刚琼西龙足球队的丹增顿珠，共打进了3球。格桑顿珠强调，从本月29号开始，在4强之间进行决赛。据了解，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母亲，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于1981年开始举办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参加本次球赛的共有22支球队，分别来自加拿大、尼泊尔和印度等地。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母语作家谈藏人为什么自焚》。
2001年4月，遭中共关押，并遭到暴虐，释放后继续撰写《赞布的勇气》。5月14号，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了5年徒刑。西藏母语作家瓜什泽久美的《赞布的勇气》第二部手稿传到境外后，流亡藏人组织已经出版发行。瓜什泽久美在《赞布的勇气》第二部的序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最近几年在西藏前后有90多人自焚抗议。另外，我在图书年年底2008年出版发行了《赞布的勇气》第一部后，地方公安多次审问我为什么撰写这本书。我也相信《赞布的勇气》第二部出版后，他们再次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得趁早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回答我为什么撰写这2本书。瓜什泽久美撰写的《赞布的勇气》第二部共23章，本书就北京政府对西藏的自焚、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宗教领袖、西藏的和平抗议、少数民族、平措汪杰、西藏的环境、语言、学生、藏人公务员、西藏文学、寺院、教育、经济、歌手、藏历年等实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记录和评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瓜什泽久美在《赞布的勇气》第二部中写道：我作为藏人，绝不放弃争取西藏人民权利的斗争。我作为宗教人士，绝不会攻击自己的宗教领袖。我作为写作者，将高呼正义，这是向同胞们立下的誓言。他还说，如果我失去表达正义的权利，我获此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至死我会表达正义。西藏母语作家瓜什泽久美对西藏境内连续不断的自焚事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结合西藏境内的情况说明了自焚原因。瓜什泽久美在《赞布的勇气》第二部的序中写道：总之，90多名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是：一、北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曾屠杀了100万藏人，并没有向屠杀的藏人进行赔偿；二、北京政府对过去迫使藏人喝人尿、吃人肉的暴虐不仅没有道歉，甚至不承认这一事实；三、北京政府迫使以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西藏宗教领袖流亡国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母语作家谈藏人为什么自焚》，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